丰盛的解释。讲题大纲：一、智慧的衡量，生命需要；二、正直的规划，生命道路；三、放心的交托，国度产业。问题思想：约翰福音第十章第十节说，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其中生命至更丰盛的道路是什么呢？本周经文历代志下第一章十一十二节，上帝对所罗门说，我已立你做我的民的王。你既有这心意，并不求资财丰富尊荣，也不求灭绝那恨你之人的性命。有不求大寿数，只求智慧聪明，好判断我的名。我必赐你智慧聪明，也必赐你资财丰富尊荣，在你以前的列王都没有这样，在你以后也必没有这样的。
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我们先一起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用我们的心来思想你给我们的道路，我们希望能够很丰富，所以我们就在祷告里面向你祈求。但是我们深深知道，有些丰富好像我们心没有办法满足，有一些的荣耀好像过后就空留更多的余恨。耶稣，我们求主你帮助我们，我们需要有智慧来向你祈求我们该要有的，让我们的生命在拥有你给我们的恩典之后，能够持续到永永远远的盼望跟喜乐。就是让我们有智慧思想我们自己生命里面的内容，好让我们所祈求的没有落空。献上我们的感谢，保守我们以下时间继续来思想你在我们生命里面更丰盛的解释。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题目是更丰盛。那如果是我们生命更丰盛的话，我相信我们直觉就立刻想到哪一个经文，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这我们很熟悉的经文。那我们常说，主啊，自从我信主以后，我就尝试，我希望我在我生命里面，因为你是我的主耶稣，你是我的救主，然后从那一天开始，我就开始能够一帆风顺。自从我信主以后，我希望能够平安，我希望能够福气，我希望有主你与我同在，我每天喜乐。但是这是我的祷告，但是有时候我觉得好像信主以后真的有平安吗？真的能够一帆风顺吗？事事如意吗？不，有时候信主以后好像开始有一些患难。 开始有一些逼迫，跟我所想的信主的那种万事如意的感觉不太一样，我就开始来检讨，是不是我这个信仰错误了。那我想想以前好像不信主的时候好像还比较平安一点，但没有事，蛮平凡的日子，也蛮稳定的。信主以后，这个人来压迫我，那个人来批评我，然后我生活步调又跟以前不一样。主啊，你说你来了要叫羊得生命，是啊，我得生命了，但是有更丰盛吗？事实上有更丰盛，但是有时候我们的方向，我们的空间，我们思想的方向摆错了，所以以至于我们没有办法得到更丰盛。那在这讲这更丰盛的解释之前，我想到有一个比喻，这是一个故事，那我们一起来思想这样的一个对照。就好像这是一种感觉，有一个学生他早上7点突然惊醒，哎呦，妈妈怎么没有叫我起来，他就说，妈妈，我七点半就要到校了，如果我迟到的话就是他都会记我的名字，只剩下半个小时，你为什么没有早点叫我呢？妈妈就说哎呀，我看你睡得这么甜，舍不得叫你啊，因为我爱你啊，我希望你睡多睡一点啊。那这小孩就很急哦，好啊，我算一算，我坐公车必须要15分钟才能够到学校。从现在开始，他这个小孩也动作真的很快哦，换衣服包括刷牙洗脸总共5分钟就好了，那5分钟就好了，那算一算只剩下7分钟，因为等一下7:15就必须搭上公车了，我必须要赶快，然后就冲到餐厅跟妈妈说，妈妈我要走了，妈妈说等一下，为什么呢？你知道吗？人家专家说一天里面最重要的一餐是哪一餐？这是早餐，大家都很清楚哈。妈妈的爱心含辛茹苦为了你预备了很丰盛的一早餐，他就一转眼一看餐桌，哇，好可怕哦，餐桌满满的，一共有好多菜哦，然后一大碗饭还是干饭哦，不是稀饭哦，不能囫囵吞，那干饭的话，然后我吃多久，然后妈妈也还预备了好多的菜，然后吃完以后还要喝汤哦，妈妈为预备了你最喜欢的笋汤，那都是最丰富的，吃完以后你不可以马上走，还要吃一颗维他命。那这在妈妈的预备的那么丰盛里面，他小孩说我急死了，但是妈妈说，专家说我为了你的健康着想，专家说一天最重要的是早餐，你知道妈妈是为你多么辛苦为你煮这个早餐。这小孩在妈妈的爱心之下，这是一个也是一种爱心之下的压力，我必须吃我才能够做一个孝顺的小孩，他就赶快吃，一直吃，然后直接一边吃一边看表，来不及了，然后这里面都是饭，还要把维他命塞到饭里面一起吞下去，要不然来不及。那只剩下啊，还真的很厉害哦，5分钟把那一碗饭还包括3个菜还有荷包蛋通吃光，然后喝晚餐，然后就冲出去了。你知道冲出去的时候，哎呀，等了2分钟的公车也不错，是等2分钟，但是很不幸的32分才到学校，还是被记了一个迟到。被记迟到以后，那个学生一整天都很难过，一整天，然后在那难过，就是只有差2分钟，为什么会这样子呢？我整路这样用跑的哦，吃了满肚子都是饭还要跑哦，妈妈的爱心之下塞了我满肚子的饭，然后我还要跑到学校，冲进学校以后那种心里面的难过不准哈，那一整天就是这样子。结果吃那么多饭以后，再加上他难过跟奔跑，就从第二节开始就拉肚子了哈。然后包括心里面的这样子一个就是焦虑，然后带给他从那次开始以后，隔一天早上起来就是一个噩梦，每天早上起来就是一个噩梦。那个噩梦是什么呢？那个噩梦就是看到满桌子的那种菜肴，那就是他早上一起来的噩梦，就是这样子。我们想想看，是谁错了？妈妈的爱心有错吗？妈妈爱心有错吗？专家的话有没有错？可以试着改变一种方式，早上起来来不及了，妈妈虽然准备很多菜，但是妈妈看你急的这种样子，妈妈可以做一件事情试试看。哎呀，你来不及了，真的很赶吗？好，很赶，没关系，我做一个现成的三明治塞到你书包里面，去学校有空再吃。那个小孩会感觉到一件事情，哎呀，你知道我很急，好，你节省了我5分钟吃饭的时间，让我不用吃饭，塞一个三明治到我的书包里面。请问我不吃这个早餐我会不会死？不会啊，但是在那个 很畅快流畅的脚步当中赶上公车到学校，28分，哦，28分差2分准时，那种准时是一种担子放下来的放心，担子摆下卸下重担的感觉，好好哦，卸下的感觉，然后那一整天都好高兴，想到妈妈，哎呀，为我这样子通融哦，在我心里面很高兴哦。突然发现肚子也不怎么饿，那种放心跟高兴哦。第一节下课以后，就在一个那种很放得下的感觉当中，哎呦，肚子饿了之后，哎，想到妈书包里面有妈妈为我塞进去的三明治，我就突然发现那个三明治好好吃哦，然后一整天都很愉快。我们想想看，其实做三明治比较容易，还是做一整桌的菜比较容易？都没有错，要看时候，看那个心。有一天，那小孩很早起来了，哎呦，有20分钟，当然可以慢慢的吃那些菜。问题不是那个菜有错，不是那些饭菜有错，是时间的问题，是一个心急如焚的感觉。如果小孩心急如焚的话，我要不要贴他的心？好，那个如果在烧的心当中哈，让他浇灭，然后让他放心下来。我又想起了另一种感觉。有一个先生跟他太太过着一个他们蛮愉快的日子，但是在日子的压力当中，他先生在工作担子里面每天这样子很多压力压在他身上，头门不展的在这一阵子。他突然他先生在晚上7点的时候，今天的压力跟一些重担，哦，实在是很烦躁，他突然就跟他太太说，你们陪我到海边去走一走，我想到海边去走一走。他太太就说，干什么啊，去海边外面会着凉哎，为了你的身体。他先生说，我心情不好，我想出去海边走一走。如果要到海边走一走，哦，好了，去走一走就走一走，但是你等一下，厨房乱七八糟的，那洗碗要把那些碗都洗干净，我就忍耐，我忍受不住家里那种脏跟乱，我这个人就是有洁癖，我一定要把碗都洗干净，桌子擦干净。你要去海边，等一下等我把它弄好，终于等了半个小时，终于把那些碗洗好，我们可以走了吧？啊，不行啊，卧室哈都是乱七八糟，那棉被哈，看小孩跑到里面跑啊跳啊，我们必须要把它弄干净，我就是受不了家里很脏的感觉哈。他先生好啊好，等你，等到9点了，他太太说，等一下我客厅再把它扫一下就好了。在他太太一边扫客厅的时候，就一边把那些脏乱扫掉，但是也把他先生的那种。什么叫扫兴，把那种感觉也把它扫掉了，真的是很扫兴。然后他也说，9点半了要不要走，然后做了好多家事好累哦，跟你走好了。他才说，你就是都那么累了，那算了。其实所谓算了，是算了什么事情，不是算了这一次去海边的事情哦，是算了我心头那种想要依靠你得到心里卸下重担的感觉。算了，跟你讲你也不懂，你知道吗？算了，跟你讲你也不懂，是谁思路？一种是我为这个我弄得好丰盛的一个菜肴，啊，但是你的心急如焚，在那个地方压迫我必须吃你的爱心，你的爱心成为我的重担，你的尽心成为我难过的事情。你总是不了解我心急如焚，你知道你我背弃迟到是我这个跑步当中很大的一个压力，这是一个心急如焚，结果没有办法得到解决，反而是更大的压力啊。结果另一个故事是他的先生心血来潮，正我有这种兴头的时候，希望你陪我去走一走，结果后来被他扫兴了。所失落是什么呢？失落都是那一颗心要求被了解的心，了解什么？了解状况的了解，今天是什么状况？不是事情做错了，是非常状况。如果在非常状况当中有非常的处理方法，我会感觉到你非常的了解我。那我们在神面前好好想一些事情，我们在神面前也在求一些事情，我们就试试看你在求什么。我们在做一个比较，有一个人叫做罗德，神也让他有机会求。求什么呢？你左右观看，你要有哪一边就给你。罗德就这边看那边看，哎呀，这边都是旷野，这边看啊，约旦河边是这么的丰硕，就如同耶和华所造伊甸园那样的一个丰富， 他立刻在想说，我若是在伊甸园这样丰富的园子当中的话，那我应该能够多好多好。你看金银牛羊那么多，我怎么处理我这些财产呢？这边丰富，他就说我要这边，我要这边我的感觉的时候，他就走了。他走到那个约旦河东说，神就赐给他的约旦河边这样的一个丰硕的一个地方，他照着他所感觉的需要一直慢慢迁。不但丰硕，而且我还要热闹，还要文明，他就慢慢迁到最文明的、最热闹的地方，叫所多玛。到他心所感觉的在变动，他所要求的，结果他有天进入到他真正所要求的，他终于满足了。但是他的满足之后的结果是什么呢？神毁灭了所多玛，那是一个罪恶之城。他的心所要求的得到满足吗？有，得到他自己心的满足，但是整件事情有一天他完全的失落。我们再看另一个人在求，这个人就是所罗门。今天我们所读的圣经，当神让他有机会，你求什么我就必赐给你的时候，所罗门立刻说一句话，你当初应许给我父大卫的国度是这样的丰盛，还有这样绿地是这么的一个美好，那我承接这样一个产业之后，我观看这样的一个国度，百姓这么多，如同海边的尘沙这么多，我的神，这样的一个产业在我当中，百姓他们如同羊需要牧人照顾的时候，我没有办法，我要怎样来照顾你给我的这样的一个国度，这下百姓呢？你所交托给我的责任是那么重大，说我没有办法，所以神啊，我跟你求一件事情，我求你给我智慧，能够治理你的百姓，好让我的能力发出来的时候，能够使你的百姓和你的国度得到真正的一个复兴。我为了你的国度而求，求你给我智慧，好能够做这件事情。我们看他所求的是神的需要，而不是他自己。结果呢？结果完全不一样。大卫的国度，所罗门接续下来以后，神说：“你所得到的以后不再有那么丰富，以前也未曾有那么丰富。”今天我们在说一件事情，他来要叫我们得生命，而且得的更丰盛。但是请注意，那个丰盛是在你所得的生命里面所运作的，而不是你在你的旧的生命。你的旧生命也许看一些东西做看作丰盛，也就是说你的旧生命看什么是总经理的地位，什么是总统的地位，什么是一个最荣耀的一个感觉，博士的一个头衔，你看这些为冠冕的时候，这是你的旧人。你看这些有丰盛的，你也可以照这样来追求。但是神说他来了要叫你得什么？得生命，是新的啊。但是你为什么在新的生命里面思想以前旧生命的那些丰硕，然后跟神说，神啊，让我得这个得那个。其实神要在你新的框框里面，新的空间里面得到新的空间里面一切的丰盛，而那个丰盛包含旧的丰盛，旧的丰盛在新的丰盛里面都有，而且还要超越。那现在看你的眼光怎么来开启这一切呢？所罗门他就是这样开启的。那我们就先来试试看，我们希望我们每个人也开启我们生命里面这样智慧的门，打开之后能够得到这真正的更丰盛。那这个更丰盛就好像刚才我们所做的那两个比喻，那个先生如果说那个太太说你要去海边，一定是你心里面很忧伤，一定是你心里很难过，我陪你去，我陪你去走，那种感觉我的心被你知道。在海边走的时候，我要告诉你今天我所发生的事情，我要告诉你最近我心里面所想的，我能够把我生命告诉你的时候，我就期待明天，我相信我有更多的话跟你说，后天因为你知道我嘛，因为你了解我嘛，你看我比那个房子里面的一切的那种干净还重要，所以我愿意把我的事情告诉你。但是我感觉你看中那个房子里面的荣耀的时候，我觉得跟你讲也没有用啊。结果丰盛在哪里呢？丰盛在明天后天，而那个明天后天有接续动作都在乎，因为你知道我的心，所以明天我还想告诉你，因为你知道我的心，后天我还想告诉，继续跟你分享。那个明天后天就是一个持续到永远的更丰盛。我们在想玛利亚聪明，聪明在哪里呢？他把那个香膏打破，真那打香膏打破的时候，为耶稣浇上的时候，耶稣说他是为我安葬的道路所预备的， 从此之后普天下的人都要纪念这女人所做的事情，因为耶稣所走十字架道路是直到永远，因为这个救赎的工作是直到永远未曾停止过的。而这个女人抓住了这个机会，我现在就要做这个工作的时候，她为我摆设这个道路，为我预备这样的一个事情的时候，我这个事情是直到永远的。而你针对这件事情而做的时候，你所做的也要跟我直到永远，直到永远，因为你知我心，你知我心。有一个门徒说，为什么不周济穷人？周济穷人也是好事啊，就好像那个煮了满桌的饭菜也是好事情啊，但是那是单一事件，但是那个却失落了那个心。今天我们也好想把那个房子整理很干净，是整理干净的单一事件，但是那个单一事件可能就失去了永远他的心。反正你了不了解我，你周济穷人，但是你不了解现在，我现在在做一件历史上最重要的事情，你不知道。也许我们会说啊，另外还有两个门徒，他们就祈求耶稣最重要的那个直到永远的事情。这两个门徒是什么呢？一对兄弟，然后他妈妈带这兄弟来跟耶稣说，耶稣，等到你得到国度丰盛的时候，我希望我的两个儿子，一个在你右边，一个在你左边。那我们就会说，哎呀，这个妈妈聪明，她在求耶稣得到国度的那件事情是直到永远的，对不对？是不是聪明？错。哎，我们会说，奇怪了，这妈妈所求的是耶稣你得到国度的这件事情啊，是直到永远的啊。但是错在哪里呢？错在玛利亚所求的是耶稣你的路，我破碎我自己好让你的路能够成全，对不对？但是他妈妈，这个妈妈所求的是耶稣你得到国度的时候，我的两个儿子，我的两个儿子，一个在你左边，一个在你右边，我的儿子。所以他所求的是我要还是我要得着，但是玛利亚所求的是我把我的舍弃，我最珍贵的香膏打破，我的舍弃为你，因为我知你心，我知你心。当我知你心的时候，耶稣在那个地方他是唯一安慰我的。从此以后普天下的人历代所有的时间空间都要纪念这一件事情。我们今天也好想心意的问题，耶稣常说，神也常说，他是合我心意的人。我高立他为王的时候，他是合我心意的人。神差遣先知到大卫的家，耶西的家里的时候，把你儿子叫出来。他的父亲的期待也是我的大儿子，面貌俊美，又长得高大。一个一个排下来，哇，先知一看啊，真的都不错，都跟现在的国王一样。保罗都是高大俊美，但是后来神说不是，都不是这些人。神就说了一件事情，我不是看外貌，我是看什么？我是看内心，我看内心。他知我心，大卫，大卫知我心，我要把我丰硕的国度交在他手中。今天我们做一个基督徒，也好好想，我今天是不是徒劳无功，在做一些我觉得在付出的事情？神啊，我在追求，我也有祷告，我希望你给我什么，你给我什么，照着你所求的得到之后，还是一样，没有什么好喜乐的。今天我们好想，是不是做基督徒一定是那么无奈？不要求钱财，不要求地位，不要求名声，是不是这样子？不是。我们注意看，所罗门所求的，并没有说神啊，求主你给我智慧，然后我拒绝财富、长寿，我拒绝能力。所罗门不是拒绝这一切，他是我只求智慧啊，至于其他的我没有拒绝了，但是我没有想到他，我没有想到这一切，我没有想到，并不是我不要，而是我只在乎你的。而我在乎你的时候，我就想到凡你有的，我进入到你里面的时候，我就什么都有了。我常常在觉得想一件事情，自从我当传道人以后，我常常在操练这种感觉。这种感觉，有时候我不经意的，他们在想，我为教会还需要做什么事情，还需要付出那个，付出这个时候，就有人开始提醒我，牧师你的身体要小心，你身体我看你最近脸色不太好，牧师你吃晚餐了没有？别人提醒的时候，我才想起啊，对哦，我还没有吃晚餐。那别人说你这脸色不太好的时候，我才想起啊，对哦，我最近几天每天都是睡到三，都是只有睡3个小时而已。但是这个都是别人想 说看你的脸色，看你的样子，我才想啊，对哦，我没有吃，我还没有做这个，我还没有。但是我并不是特意我不吃我不睡，是我没有想到那些事情，我只想到若是我现在能够把神你这个聚会或者这样的需要或这个小组或这个人能够把它带好，或者能够思想能够运作里面的需要的时候，我就很高兴，那个高兴已经足够弥补那些不够了。啊，事实上当我没有想到那些事情的时候，是一种不在乎，并不是我不要，我不在乎吃，我不在乎穿，但是你是不是就变成没有？当我都没有想到这些事情的时候，我学习不在乎的时候，那什么时候我不经意的打开我的橱柜里面，哎呦吓死了，我什么时候有那么多的西装，我有七套西装，而且每套都还不错，我打开的时候不经意才发现，哎，我有这么多。我不在乎并不是我不要，但是在你不在乎的时候，神借着你没有想到的时候一直在给你。我还记得当我结婚的时候，好不容易找出一条我可以比较合身的一条长裤，然后西装跟我哥哥借的，然后结婚的时候西装跟裤子不成套，然后衬衫是我妈我爸送我的礼物，啊，终于有一套新郎可以穿的衣服了。那时候不在乎，我觉得很好啊，有什么不好？因为我穿起来照起来照相照起来还不是跟别的新郎还不是一样。我就觉得那个吃穿都不是很重要的，在什么都没有当中去做的时候，这些日子经过，哎，我变成那么多，变成那么多，衣服变得好多。你说我不在乎吃，但是数一数台南各家的牛排馆，哇，我都吃过了，不经意的好像你都吃过，什么时候去吃的我也不晓得，我都忘记了，但是就是有这么多的机会，很多人那么照顾你，很多人那么爱你，但是我不在乎并不表示我不要。注意，所罗门并没有说，神啊，你不要给我，你不要给我财富，你不要给我长寿，你不要给我能力，不是。所罗门是根本不在乎那些事情，我只求你给我智慧，因为我只想到你的事嘛。我的神，我只想到你的事。神在那个地方说，你是一个合我心意的人，你知道吗？在神那边有好多东西，你合我心意的话，我要把我东西都给你，是因为你合我的心意，你没有跟我求，但是你合我心意，我相信你像我的样式，你可以管理这一切。好，那当然这是我们很羡慕的，那我们就开始向神求说，神啊，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也希望我能够合你的心意，我也希望能够贴近你的心，那我们现在就来试试看，直接检讨好了，直接检讨我到底怎样才能够抓住神的心意，到底要怎样才能抓住神的心意。我希望能够了解你现在心里面所想的，我的神啊。好，我们就来看，所罗门不是突然求智慧，因为他了解这个来龙去脉。我们来看历代志上，就是这一页的隔壁页，历代志上刚才是志下第一章，现在是志上的最后一章，隔前一页而已，29章十七节，历代志上29章十七节，这是他的父亲的祷告，大卫他的祷告。我的神啊，我知道你察验人心，喜悦正直，我以正直的心乐意献上这一切物，现在我喜欢见你的名在这里都乐意奉献给你。耶和华我们列祖亚伯拉罕以撒以色列的神，求你使你的名长存这样心思意念，坚定他们的心归向你，又求你赐给我儿子所罗门诚实的心，能够遵守你的命令法度律例，成就这一切的事，用我所预备的来建造这殿宇。好，我们就来想想一件事情，这来龙去脉，他的父亲在他心里面就常想，你跟我的祖先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立的这约，从那时候所立约，我现在亲眼看一件事情，我的祖先亚伯拉罕是怎样把他自己交托在主你手中，而你让他的生命丰硕，你知道吗？亚伯拉罕到后来怎样的丰富，超过罗德好几倍好几倍，然后把他的丰富带给以撒的时候， 以撒在神面前是怎样继续的丰富，雅各变成以色列族，这样的我的祖先在你面前所领受这样的更丰盛，是因为我的祖先一历代一代一代都把他们的生命交托在主你手中。当他们这样交托在主你手中的时候，我自己的经历也是一样。大卫说，我自己也是一样，因为我曾经经历过失败跌倒那样不行，当我重新以正直的心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我发现你重新把丰硕的一个果实赏赐给我，主啊，让我用这正直的心、乐意的心摆在你面前，我也愿意我的百姓民跟我的百姓都在那个地方把他们有的乐意的正直的心奉献在你面前。我没想到一件事情，就是神啊，你的家、你的殿，我愿意你在我们当中，我愿意这样正直的心，在我跟我的百姓一起结合的时候，我更愿意一件事情，我希望我的神，你让我的儿子能够存这样诚实的心，然后遵守你的法度，然后以这样的心继续来敬拜你。这样的一个教育，这样的感觉存在他家庭的时候，所罗门难怪他会跟神求说，我的神，我只求智慧，因为你的百姓需要这一切。好，那我们就直接来说，是如何贴近神的心呢？不需要去想神的奥秘，只要想你是不是合乎神的心意。你不需要去想神的时候，你只想你是不是走得正。你走得正的话，你自然就想对神；你走不正的话，你在别的地方，你在错误的道路上，神啊，你需要什么？你一天到晚跑夜总会，一天到晚喝酒，一天到晚做一些不好的事情，然后在不好的地方想，神啊，你需要什么？这次我中了六合彩，是不是要替你奉献？这次我赌博赌了什么钱，是不是要替你多奉献一点钱？神啊，你需要什么？你站在一个不对的地方，你根本没有办法了解神的需要。所以大卫说，以一个正直的心来面对你，好让我生命奉献在你面前。当你走了正直的时候，你立刻就想着对神。今天我们要好好想，我需要能够了解神，就好像一个太太需要了解她先生的需要，一个做父母的，我也尝试了解我的儿女现在的正需要什么，我也希望做儿女的现在正了解我父母正需要什么。这一种站在对方的心的时候，都以我了解你，我知道你在做什么，我会希望说你所做的、你的梦、你的理想，我的问话一定是问你说，哎，你的理想我知道你很喜欢，哎，上次你做的时候你的感觉怎样？那个被问的人会很高兴，我的理想被你打开的时候，我会滔滔不绝告诉你，哎，你既然有兴趣知道的话，我会告诉你，哎，我正在做这个，而且我做的时候有些改变。我千万不要每次我希望想问你这些，我知道这是你的理想，但是你忙了一天回来以后，我第一句话都是问什么？你今天跑去哪里？几点？三点到四点你在哪里？五点到六点在哪？跟谁讲话？如果我们总是这样带着一个这种心来问对方说，你为什么不问我今天做了什么？我很高兴的事情，如果你知道的话，你直接问我那些事情，我会很乐意告诉你。今天好像当父母的、当儿女的、当朋友的，似乎都蛮需要彼此这样的一个，我需要你了解我。但你需要你了解的时候，特别是神，你要站在神的立场，因为神说他的样式跟形象就是一个清洁圣洁，我是圣洁的，所以你必须走在正直的道路上，你自然就会了解我在想什么。好，最近有一种很深的感觉，想跟弟兄姐妹分享，后来把这个感觉写在这一次的讲堂十岁，你们回去再自己看。但是我要讲的，我在这个段先用讲的，就是有些人他在聚会完结束以后就告诉我说，牧师谢谢你，今天我觉得我的灵吃得很饱。那这次我的灵吃得很饱是什么？是一种生命的感觉。我就常在想一件事情，对，你的灵吃得很饱。我有时候我自己讲完道，我自己也会觉得我的灵真的很饱足，但是我也必须承认，有些时候我似乎用了很美丽的词藻，我也想了一个很特别的故事，然后也用了很精彩的见证，那讲完道以后，我自己觉得蛮流畅的，但是讲完我自己不会觉得有饱足的感觉，空泛的言语。那时候我就想，有时候人家会吃得很饱，我自己也饱足，有时候没有什么感觉，只有觉得讲道很不错。但是我自己慢慢在寻找，到底我是曾经打过哪一点 似乎郑重那一点的时候，我会保，别人也会保。我没有郑重那一点的时候，我讲的多漂亮，我不会保，别人也不会保。后来就慢慢抓到那一点，那一点是哪一点呢？我的灵要吃得很饱，那一点是什么？如果我们讲神的恩典，会不会让我们的属灵饱足？对不起，不会。如果讲神的恩典的话，只是讲神的恩典的话，只是让我们欢喜、感谢、赞美。今天很高兴，哇，看到一个很漂亮的神迹。所谓神的恩典，就是我们自己的饱足。神啊，我需要。如果我今天在讲道里面谈到一个某某见证，那个见证就是他生了得了癌症，很痛苦，很需要，然后到后来神的医治临到他身上的时候，他就得到医治了，他就欢喜快乐起来赞美主。所以今天弟兄姐妹，你们要知道神的能力是这么的能力浩大，能够满足一切我们的需要。当我们传讲这种感觉的时候，对，我们会兴奋，然后原来我们的神是这么的伟大。但是回去以后，你还是不会有一种充实跟饱足跟扎心的感觉，不会，因为我们只投入到神的恩典而已。后来我发现似乎有一点，只要能够打动的话，我心里面会被震撼，弟兄姐妹也会在那个地方一起发现到神你在扎我们的心。哪一点呢？神的道路，而不是我们的需要。神的道路就好像刚才我们所说，当玛利亚把她自己的注意，她自己破碎她自己，我不在乎我自己，我在乎耶稣基督你的道路。我愿意舍弃我自己的时候，我走你的道路，但是我亲眼看到主耶稣基督你的旨意得到成全的时候，我看到你的旨意得到成全，我怎样的舍弃我都甘愿。而我那个舍弃在你的旨意得到满足跟复兴的时候，因着那个满足跟复兴，你的事工，你的国度满足跟复兴，我那天饱足了。虽然我是付出我自己一切所有的，就好像又有一个太太，我的为我的先生祷告，我希望他能够信主，我希望他能够悔改，在主面前认罪悔改。若是能够叫他在主面前认罪悔改，主啊，我的祷告是，主啊，让我先改变，让我能够忍耐，让我能够心平气和，在各样的一个好像耻辱跟嘲笑当中，我能忍耐，让他能够看到我是一个属基督。我宁愿破碎我自己，我不是求神你的恩典临到我身上，我求我自己能够更多的破碎，好叫我的先生能够悔改，真正认识你。直到那一天，他先生终于知道了，看到他太太是这样的一个愿意卑微、愿意忍耐、愿意更多的温柔来忍受我的坏脾气的时候，我发现原来基督改变我太太的是这样子。那我发现这基督太厉害了。那一天他先生，你的主是谁？我愿意来认识他。在经过一段日子，他先生这样子陪着他在教会里面一起跪下认罪悔改的时候，主啊，我的灵饱足了。请问整个过程，他的太太是不是吃得好、穿得好，或者得医治或怎样恩典？似乎一个恩典都没有，似乎一件一件都要剥夺他，好让他似乎在痛苦当中学习忍耐，在失落当中学习更多的刚强，学习更多的这一切都是出于你。我就默然无语，在默然无语之后，看到神你的工作，你的工作完成的时候，你的大能真的改变人的时候，神啊，我心满足，我心满意足，我的灵在那天饱足了。难怪耶稣说，我的食物就是遵行那差我来者的旨意。我若是能够遵行那差我来者的旨意，我心满足，我心就饱了。你们若是跟随我的脚踪行的话，你们照样要在灵里面得到饱足。贴近神的心意，你的生命将会更丰盛。我学习，主啊，我侍奉你，当传道人今年第十年，短短的十年，我已经丰富到一个连我自己都没有办法想象。是不是薪水多？是不是住宅很漂亮？都不是。但是一切的丰富，似乎我想不到，用力想想不到有什么我是没有的。如果说家里的家具，我用力想想不到有什么东西我没有，但是我想到当我结婚的第一天开始，我所有的东西似乎什么都没有，似乎什么都没有，直到现在我似乎什么都有。前几天去参加教会另一个家庭礼拜，也是一样，那个男主人在那个地方诉说， 似乎在十五年前结婚的时候什么都没有，不但什么都没有，还是带着大家的嘲笑，然后他的太太是带着大家的为什么那么笨嫁给他。如今十五年后，神啊，在这当中侍奉你，如今也侍奉也甘甜。我是什么时候赚到那些钱的？我不知道，因为我不是很在乎那些，但是这些年来我变成什么都有，不但什么都有，神啊，我在灵里面得到很多很多很丰富的宝足，而这些宝足在乎那个家庭礼拜，多少的弟兄姐妹跟他同心合意，多少的弟兄姐妹跟他在祷告里面灵里面彼此扶持，这个就是一个更丰盛的生命。我常常在想，生命必然如此，神也乐意把他的丰盛临到我们弟兄姐妹的身上，但是端看你现在怎么看神，还是看你自己。我也可以做基督徒以后天天跟神祷告，神啊，我这次考试需要考100分，神啊，我希望这次事业能够成功，神啊，我希望我能够赚大钱，神啊，我希望能够平安，神啊，我这次痛了胃痛，神啊，医治我。你可以祷告这些凡你所需要的都可以，并不是不行，但是神的荣耀有否在你的思想当中酝酿过？神的需要，弟兄姐妹的需要，神交代你生命的使命感，你有否在那个地方浮现过？有使命的人，那一天他会成为一个丰富的人，因为神很放心你是一个有可以交托的人，你是一个能够交代我天上所交托的使命的人。还记得那个比喻吗？耶稣说有十个仆人，每个人给他们一锭主人，一人给他们一锭银子，叫他们出去做工，然后直到主人回来的时候，其中第一个主人，第一个仆人回来，主人，我已经为了用你给我这一锭银子为你赚了十锭银子，如今我想做一件事情，为你赚了十锭银子，我想做一件事情，这一锭跟我所赚十锭银子给你，我好高兴我能够为你做这么多事情，我好高兴。主人说一句话，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你可以进来管理我的产业，我要把一些东西交给你管理，请问他为主人赚十锭银子，主人那一天交给他多少产业管理？20锭还是30锭？不是10座城，因为你能够了解我在你身上的一个价值，我拣选你就在你身上有所期望，希望你成为一个有价值，在神国度里面有价值的人，注意神的国度里面有价值的人，而且有使命感的人。而你成就这一切事物的时候，我要把丰盛的东西交给你管理，那个交给你管理就好像圣经所说，甚至让你生命无处可容的丰盛。神啊，我就是这么一个人，我能够为你做多少事情呢？我需要多少才干呢？我需要什么？我需要什么？不，你求两个才干，神把20-30个才干都拎到你身上，甚至让你无处可容。有一句话，湖北怎样满意，就是这样子。更丰盛的生命在你走进神的道路那天开始，更丰盛的生命在你走入神的侍奉跟拣选当中，而且你甘心乐意的为主摆上的那一天开始，更丰盛的生命将会临到你身上。就好像刚才你所说的，当你的心那天贴近你的小孩的心，贴近你父母的心，知道这个特别状况，我就用特别的处理方法来配合你，使你的心得到满足。你的特别状况加上我特别的处理，因为你看到我特别的处理，你会感觉到你用不同的方法来对待我，是因为你了解我现在的特别状况，那一天是感到不特别的效果，非常的效果，非常的丰盛。求主能够帮助我们，让我们明白，我的心不正，要求神的恩典，一切都变成枉然。有一个人跟西门彼得说：“我把钱给你，你把那恩赐按手祷告恩赐给我。”西门彼得说：“你带着你的钱一起下地狱吧，你的钱跟你这个人一起下地狱吧，因为你的心怎样不正，因为你不了解这恩赐是在神的工作里面。”是在神的恩典里面，是在神的使命里面做的，而不是在你个人的需要里面做的。当你向神说我钱给你，我好换这些东西的时候，你的心在神面前跟撒旦是完全一样。 我们愿意神的恩典加上能力加上智慧，这一切转化以后，其实最重要是把这一切捆起来包起来，一起来看神的道路，走在神的道路，然后你所求的会变成令你眼睛看都没有看过的丰盛，想也未曾想过的丰盛。这一切道路在你的生命里面将会呈现，我的生命还好没有走错，神啊，我感谢你，你这么爱我。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一生只能走一次，仅此一生而已，我们希望能够在这一生里面没有后悔，把我生命里面一切的丰富，一切的感觉，一切的才干都能够奉献在你面前，然后我们看到把我们所破碎的所付出的，看到有那么多人因着我们的付出他们得到复兴，我们就发现我们这个人真的有价值，是在神的国度里面，我们这个人真的活得很有意义。主耶稣，感谢你，因为我存在，然后那些人能够得到帮助。主耶稣，就算我这个人完全破碎，我都愿意，因为我的心里已经够饱足了。主耶稣，我在你面前，在你的国度里面，已经慢慢显出那样重要性了。我以那样重要性看作我的荣耀，我不是以我的生命的丰富来看荣耀。主耶稣，感谢你，求主你保守我的心意，在你面前，每一天，每一天更认识你。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
我说的家人，我创自家人。